库里布雷克新一更新系列第26期。首先我们再来谈下想法，翻到第46页中文手册第40页。想法分为两种，有毒的想法和健康的想法。我只是借用叶博士的讲法说成是有毒的想法，如果你用过他的术语，很大程度就会跟着这样说。有毒的想法即错误不恰当的想法，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，阻碍脑中电化学过程的自由传送。听到吗？当你想有毒的想法或任何有悖神话语的想法，它实际上会限制你大脑中化学物质的传送，让你无法正确思考。严格来说，我验证过了，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深感奇妙。严格来说，如果你没有适当的化学物质在你的大脑自由传送，可以说你有精神疾病。每次你的想法有悖于神的话，这就会发生。想想看，就跟你说过那人疯了吧，开个玩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他创造我们的大脑以特定的方式运作，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。就像是当你买了一辆车，他们会告诉你你要往车里加这种特定的汽油，他们把车载诊断系统装进去，确保一切正常运行。无论在哪，这都能告诉你车子有没有按照设计正常运作，特别是在智能方面有没有正常运行。这是科学家所证实的。假如大脑没有照应有的方式运作，他们甚至称这是一种精神疾病。如果你的思想是有悖于健康和无压力的生活，好，说到压力，我说的是二级和三级压力。像一级压力的话，对我们的存活是有必要的。一级压力其实是好的压力，医生把它叫做压力，我们真该换个叫法，更恰当的词，严格来说应该叫做有意识，有这样一种程度的意识。医生之所以叫它压力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脑波里一定范围的失调。如果你从这里开始走向极端，你就会崩溃，精神或身体上的崩溃等等。他们看的是你要有完美的脑波，所谓完美就是完全没有输入。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说这是完美的，也许以后我能明白。不管怎样，一旦你意识到周围的情况，比方说你坐在椅子上有点摇晃，你马上注意到，那个时候你就有一定的压力，因为你意识到椅子有问题，可能会散架，螺丝可能会掉下来，你会摔在地上。你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压力，健康的压力，不会伤到你。但是当你把它升到二级和三级，你的身体就突然转变，开始释放毒素到你体内。这很神奇，本质上它在你里面引发或战或逃的反应，告诉你我们得做好准备，要么去处理，要么就避开。这也释放出化学物质等等。如果你在这中间受伤了，你不会感觉得到，不会有事。这种压力虽然在当下是有益的，长期的话就会有害。如果你长期处在压力下，这就像你体内的一种酸性物质开始伤害你，而不是帮助你。来看这个，注意了，在这些层面上我们甚至没有在这点上提到魔鬼。魔鬼参与到里面的方式很简单，假设有个贼来你家，打碎了一扇窗户，被发现了，他就跑开了。没准你吓到他，或是别人吓到他，他就跑开了。你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，因为你的房子受到损害，你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，直到你的窗户修好，不然别的贼也可以进来，明白吗？很简单的模拟，一样的道理，魔鬼不需要打你、掐你、捅你，他所要做的就是让你同意他的想法，反对神的话。他在你心中营造一个情形，让你在那个方向去想，他自己就走开了，他已经把窗户打破了。你会活在更高压力下，直到你把窗户修好。一般来说，医生不会看见魔鬼。我得收回这话，不管怎样，他们不会用机器看见魔鬼，他们看到的只是雪地上的脚印，证明魔鬼在那，他们只是不知道这叫魔鬼。所以有证据表明确实有损坏或别的，仇敌就在那，他想要破坏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。我们可以看到他，事实上 我读了一些医学文献，这很奇妙。他们讲到一些东西，他们讲到老年痴呆，特别是阿兹海默症，还有帕金森症等等，它是如何运作的？有哪些不同的东西造成影响？他们讲到一件事，他们用不同阶段区分阿兹海默症，在一开始的阶段，可能的状况包括方向障碍、说话迟疑、忘词。要知道，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有时候很自然的，你不会当回事，你会解释说，要知道，他们老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就是忘掉几个词吗？忘点事吗？第一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需要到一定年龄就不得不接受什么，这都是胡说，和年龄没关系。严格来说，这跟你的染色体末端有关，它受到了什么伤害，要么这完全是从魔鬼来的。好，当你进入第二阶段，你会发现这很神奇，他们只是列出了这些东西。到了第二阶段，你就会注意到情绪的变化，你会看到情绪爆发，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，他们不会变得更温顺，他们变得更有攻击性，这不表示有伤害造成。在一开始，你会注意到可能有一些易怒的情绪，因为有一种恐惧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发现自己开始忘事儿，这让他们很害怕，就会有一些易怒的情绪，可能会对谁有脾气发作，就算当时没有病逝，他们已经在想这件事，他在那里了，你开始担心了。但是当你到一个程度，这些东西就打开了，像电灯开关一样，一开一关，这里面就有魔鬼的工作了。到一个点，这是属魔鬼的，不只是身体上的。我不是说如果你扫描等等不会看到损伤，我只是说仇敌利用了这个小伤把它放大。重点来了，当我和一些基督徒讲话，他们会问到，这是一种病需要治疗，还是出于魔鬼要把它赶出去？说到底这不重要，就像耶稣说的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行走，你说什么不重要，说到底，如果你的罪赦了，你就好了，那就行了。所以你说什么不重要，重点不在这人是病了，还是被鬼附了，还是你说疾病得医治，或是魔鬼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这人要恢复正常。如果你说得医治，这是魔鬼带来的，他们要得医治，魔鬼就必须被赶出去，不在于你一定要这么说，只是说如果你命令人得医治，魔鬼必须出去，或者如果你知道这里面有魔鬼，你就吩咐他出去，他离开后，这个情形就停了，因为他已经消失了。另一方面，你要意识到，如果有魔鬼在里头，他会想要带来伤害，你可以把他赶出去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赶鬼，立刻会有部分症状好转过来。为什么？会有哪些部分？就是邪灵做成的部分，另一部分是它造成的伤害，现在要被医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可能需要祷告两次，有必要的话，我没说一定要这样，你可以相信全备的结果，这个东西完全消失，人被完全医治，你可以一次做成，不需要把它分开来。但是我不是说你这么做是为了好玩或是别的，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你可以先做一件事，然后在你做之前与之后进行对比。如果你需要做些不同的事，之后可以去做，这是一种常见的做事方式。最基本的就是，不管30秒后或一分钟后，只要他们得到医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这些程度差别可能存在伤害。根据众收原则，有些事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这就让仇敌有机可乘，但这不会给他们权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仇敌魔鬼不需要权柄，他是一个强盗，强盗没有权柄，他们不需要权柄。魔鬼有能力但没有权柄，所以你没有给他权柄，但因为你自己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照着你自己做的，他可以大加利用，他就进来，他就借此利用这个裂缝，让你盔甲上的裂缝变大。你可以从一些领域开始做起，确保你做好该做的，来强化你的属灵情绪、精神，还有身体上的免疫功能。要想增强你属灵的免疫系统， 头等速成法就是方言祷告，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情绪精神，但你会看到一个整体的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你做这个的时候，属灵免疫系统会飞速增长，身体免疫系统每30分钟方言祷告就会增长30%。第三点其实处在中间，与魂有关，魂并没有直接受影响，但是就像我们说的，身体和灵的重合会影响到魂，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也会提升，就是通过方言祷告。医生已经证实，科学也证实了这一点，通过植入电极观察人们的免疫系统，让他们方言祷告，再检查他们的免疫系统。每30分钟你用方言祈祷，通常在24小时内你的免疫系统增加了30%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增加了30%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至少每天要方言祷告90分钟或是1.5小时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会提高90%，达到120%以上。当你的身体免疫系统超过120%，你给出去很多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不需要超过100%。如果你有超出100%免疫力，就算你生病了，额外的免疫力也能保护好你。这些都是通过方言祷告提升上去的。我们继续来讲，注意一下，说到哪儿了？在这里，健康的想法正好相反，会加强脑中电化学过程的自由传送。当有毒的想法被启用，就会激发出一些化学物质，毒素会在脑中堆积，影响你获取脑中记忆的质量。你越想有毒的想法，可以这么说，就像机器卡住动不了，你越难调动所有想法，不仅仅是原来的有毒的想法，而且它往往会减缓思考过程的速度，换句话说，它会减慢思维的速度。任何记忆都有可能被扭曲，变得不准确。如果你听到一个人一直说的都是与圣经相反或与圣经不一致的话，你不能去相信他们的记忆，不能只听他们对事情的讲述，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有毒的想法，无法清晰的思考。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你会发现不管他们经历什么，描述些什么，这些事都会因他们内心的态度受到影响。你去跟一个人说话，哇，我们差点出事，感谢神他保护我们，那人却说，告诉你吧，疯子哪都有，看我妈就知道，总是打击我，然后没完没了说下去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只看消极的一面，不是荣耀神的那一面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们习惯性的把他讲成负面的，然后就说，天哪，我都差点。如果他们一直这样下去，他们就会到一个程度，只待在家里，因为他们开始建立营垒，外面很危险，每次我出去总会被杀掉，我不能去那，其实就是惧怕。这会有一个过程，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说的有多少，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。在负面影响下，和正面的运作方式完全一样。事实上，负面的话进行更快，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氛围。注意，当你思想神的话，神话语之前其实就是神的想法，你就是在想健康的想法。约翰福音6:63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来看箴言4:20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。我们看约书亚记就知道，这些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我们应该来看这些话，思想这些话，任何时间都要这样。你是用图片思考的，你可能在阅读这些话，但你是用图片来思考的。就在这里，我们来读下一句，就得了生命，这是22，回到21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当你读到这段医全体的良药，你立刻看到自己就是健康的，因为你用图片思考，当讲到全体，你会自动的联想到自己。如果你读了这句经文，默想它，喃喃自语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， 这就进到你里面，你就会看见。讲到这是一全体的良药，完整来说，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看到的，所以你开始常常脑中出现的图片，就是你的生命，你健康的身体，明白了吗？当你开始说这个，其实你是在培养开始把这说出来的自律。可以这么说，你开始在你的脑海中看到这个，这样一来，它开始在你身上起作用。你不能看自己病了，就算你身体出一些状况，当你进到信心的里面，因为信心定睛在所不见的，而不是所见的，明白了吗？这样你是在自己凭信心，不是靠别人的信心。别人可以使你得医治，假如你不改变自己身上这一点，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。太多人，我不能说一半以上，很多时候有人给他们祷告，得医治了，非常兴奋。在他们离开停车场前，魔鬼回来了，用病痛打击他，那人马上就说，看吧，我就知道医治没用。这个病立马就回来，说道，谢谢你打开门请我进来。所以你必须要训练自己，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你在这之前就要改变你的话语。如果你的话语还没改过来，就得打一场硬仗，因为这样你不单要与仇敌征战，还要与你自己征战，来努力改变自己的话语。其实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么说吧，说个相反的，最让我伤心的是，从我最大的盼望怎么又说到我的伤心事了？最让我伤心的就是，当我出行、服侍、教导，和人说话时，问人你上礼拜去哪儿了？对方会说，我刚刚埋葬了我的孩子，我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我的爱人，要么就是六个月前，不管是什么。然后他们会说，你去哪了？当时怎么没有这些信息？这让我很伤心，因为这些信息本来该在那儿了。每个人都应该传讲这些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这些是传道人本当传讲的。我听到了以后就很伤心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早点过来也许可以，但是正因为如此，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人遭遇难处前先找上他们，把这个信息传出去。有人会说，我很健康，我不需要医治的教导，他们就会待在家里。但是下次你生病了，你会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知道怎样站立，好让疾病远离。不只是让疾病远离，你还要进到属天健康里。但我若能在你健康时传给你，我们就能建立防御系统，你不用再生病了，这会好上太多。如果我能把这个信息传给健康的人，建立在他们里面，我们就会看见疾病没了。然后我们以这个为起点传递出去，把人类的疾病彻底清除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了防御保障，我们可以出去使人得自由，然后你再训练他们做门徒，可以是一对一、一对多，我们就能攻胜仇敌的阵营。其实这取决于人们有没有重生，我的意思是，人们不见得就是没有重生，他们生病了，需要帮助，如果他们是病人，需要帮助，他们可能在仇敌的阵营里，但不是属仇敌的，我是说他们可能只是被俘虏了，可能只是战俘。如果我们能让一群人如此发挥功效，这会很了不起。一旦在他们里头建立好，那就是前哨，是要塞，教会大楼就是堡垒，他们从那里出去做该做的事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人们需要之前传给他们。我们需要快点，箴言四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讲到，因为得着他们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第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，听到吗？你要保守你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，不是从外面进去的，而是从里面出来的。耶稣说，这才能污秽人，所以你要保守你心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就是说坏话的意思。要注意，这里说到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就在保守你心之后马上这样说。你怎么保守自己的心？就是要除掉邪僻的口。为什么？ 这个东西怎么从你里面生出来，成了邪僻的？疾病是怎么从你里面来的？因着你的话，它就这样进来，烂在里面，长出来，然后就出来了。这里说，如果你想保守你心，就要保守你的口，也要弃绝乖谬的嘴。注意，神的想法成了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他的想法，一直思想他的想法，他的话语定睛在他里面，让这些不断从你的口中出来，让他的话成为你的话。有次我和我的朋友讲，以赛亚书26:3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像我说的，我有次告诉一个朋友，因为那时我在学习神的话，不间断的学，要让神的话进到我里面。我告诉他，我相信我的目标是我要让足够的话语进到我里面。当我讲道，不过那时我还没全时间传道，但是当我讲道的时候，除了圣经，我不想说别的，就是圣经，圣经，圣经，没有过多不必要的圣经注释。如果有用到的注释的话，就只有像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就这样讲道，不附加有过多注释。我们对此进行了反复的讨论，关于这是否可能，我知道这是可能的，但他争论的点是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教师放在教会里，把先知放在教会里，因为圣灵有不一样的流动。对，但我说，圣经在彼得前书4:11讲到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所以凡我们说的都应该是圣经。但我指的不是，我站在那里只引用英王钦定本，一句连着一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会用我们日常说的话，让人容易理解，但它仍然应该全是圣经，阿们。这样你就知道你所说的是圣灵和生命。如果这是生命，是圣灵，是神的话，那就能医治全身，是医全体的良药，阿们。